第38集，
段正淳听了刀白凤的话，叹了口气，反手一点，点在秦红棉腰间，解开了他的穴道，走上一步，伸指便要往钟夫人腰间点去。钟万愁闪身拦在妻子之前，双手急摇，大叫起来。
你这家伙鬼鬼祟祟的，最会占女人家的便宜，我老婆的身子你碰也碰不得。
段正淳苦笑道，在下这点点穴功夫虽然粗浅，旁人却也解救不得，时刻久了，只怕尊夫人一双腿会有残疾。钟万愁怒道：
我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要是变成了瘸子，我把你的狗砸中儿子，碎尸万段。
段正淳笑道：你要我替尊夫人解穴，却又不许我碰她身子，到底要我怎的呀？钟万愁无言可答，忽的勃然大怒，喝道：
那是谁叫你当初点了他的穴道啊？哎呦，不好，你点我老婆穴道之时，他身子已经给你碰过了，我要在你老婆身上也点上一指。
钟夫人白了他一眼，沉道：又来胡说八道了，也不怕人家笑？钟万愁道：
这有什么好笑话的？我可不能吃这个大亏。
正闹的是不可开交，门帘掀起，缓步走进一人。这人黄缎长袍，三绺长须，眉清目秀，正是大理国皇帝段正明。段正淳叫道：
皇兄。
保定帝点了点头，身子微侧，凭空出指，往钟夫人胸腹之间点去。钟夫人只觉得丹田上部一热，两道暖流通向双腿，登时血脉畅通，站起身来。钟万愁见保定帝露了这手隔空解穴的神迹，满脸惊异之色，张大了口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，实在是不相信世间居然能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能耐。段正淳道：
皇兄，玉儿给他们掳了去了。
保定帝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善产侯已经跟我说了，淳帝，咱段氏子孙既落入人手，自有他父母伯父前去搭救，咱们不能扣人为质啊。
段正淳脸上一红，应道：
是。
保定帝这几句话光明磊落，极具身份，那言下之意是说，你扣人为质，意图交换，那岂非自毁大理段氏的名声啊？咱堂堂皇室子弟怎能与几个草莽女子相提并论呢？他顿了一顿，向钟万愁道：
三位请便吧，三日之内段家自有人到万劫谷来要人。
钟万愁说：
我万劫谷甚是隐秘，你未必找得到。要不要我跟你说说路程方向啊？
他是盼望保定帝出口相询，然后自己又偏偏不说，要刁难保定帝一下。哪知保定帝竟不理会，衣袖一挥，说道：
送客。
钟万愁性子暴躁，可是在这不怒自威的保定帝之前，却不由得手足无措，一听人家说送客，
便道：“好，好，咱们走。哼，老子生平最恨的就是这姓段之人，这世上姓段的没一个好人。”
挽了妻子的手，怒气冲冲的大踏步出房。钟夫人一扯秦红棉的衣袖，道：“姐姐，咱们走吧。”秦红棉向段正淳望了一眼，见段正淳木然不语，不禁心中酸苦，狠狠地向刀白凤瞪了一眼，低头而出。三人一出房，便即纵跃上屋。高升泰站在屋檐角上，微微躬身道：“送客。”钟万愁在屋顶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愤然道：“
几家姓姓的装模作样，没一个好人。”
一提气，飞身一间屋一间屋的跃去，眼见将到围墙，他提气跃起，伸左足踏向墙头。突然之间，眼前多了一个人，站在他本已落足之处的墙上，宽袍缓带，正是送客的高升泰。此人原本在钟万愁身后，不知如何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抢到了前面，看准了钟万愁的落足之点，抢先站住。钟万愁人在半空，退后固是不可，转向亦不能，喝道：“让开！”双掌齐出向高升泰击去。他心想了：“我这双掌之力足可开杯裂石，对方要是硬接，定许将他震下墙去啊！就算是对方和自己功力相若，也可以借他之力啊，转向站上他身旁墙头啊！”眼见双掌便要击上对方胸口，高升泰身子突然向后仰，凌空使个铁板桥，两足仍牢牢定在墙头，却已经让开了双掌的扑击。钟万愁一击不中，暗叫不好，身子已经从高升泰横卧的身上跃了过去。这一招失了先机，胸腹下肢尽皆门户大开，变成了听由敌人任意宰割的局面。幸喜这高升泰居然并不乘机袭击，钟万愁双足落地，暗叫还好，跟着钟夫人和秦红棉也双双跃墙而出。高升泰站直了身子，转身一一说道：“恕不远送了。”钟万愁哼了一声，突觉裤子向下直坠，急忙伸手抓住，才算没有出丑。一摸之下，裤带已经断了，这才知道是才从高升泰身上横越而过之时，被人家伸出手指捏断了裤带。要不是对方手下留情，这一指运力戳中丹田要穴，此刻已然失衡就地了。心下又惊又怒，咳嗽一声，回头对准围墙吐了一口浓痰，啪的一声响，这口浓痰倒是吐的既有准头又有劲。穆婉清迷迷惘惘地从镇南王府中出来，段王妃刀白凤和钟万愁跟他打招呼，他听而不闻，径自掩面疾奔，只觉得茫茫大地再无一处安身之所。他在荒山野岭中乱闯乱奔，直到黎明，只累得两腿酸软，这才停步，靠在一株大树之上，顿足叫道：“
我宁可死了，不要活了。”
虽有满腹怨愤，却不知道该去恨谁、恼谁才好。
段郎并非对我负心薄幸， 只因阴差阳错的，他偏偏是我同父的哥哥，师父却原来便是我的亲娘。这十多年来，母亲含辛茹苦的将我抚养成人，恩重如山呢、啊、如何能够怪他呢？镇南王却是我的爹爹，虽然他对我妈妈不起，但说不定其中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。他对我和颜悦色，极为慈爱，说道，我若有什么心愿，必当尽力使我如愿以偿。偏偏这个心愿，他全然无能为力呀。妈妈不能跟爹爹成为夫妻，一定是这刀白凤从中作梗，因此妈妈叫我杀他。但将心比心，我要是嫁了段郎，也绝不肯让他再有第二个女人。何况那刀白凤出家做了道姑，想来爹爹也很对他不起，令他甚是伤心。我在玉虚观外射了他两箭，他并没有生气，在王府中又射了他两箭，伤了他的独生爱儿，他还是没有跟我为难。看来她也不是什么凶狠恶毒的女子。
左思右想，只是伤心，说道，
我要忘了段玉，从此不再想他。
但口中说说容易，便要有片刻不想，也无法做到。每当段玉俊美的脸庞、修长的身躯在脑海中涌现，那胸口就如同被人打了一拳相似。过了一会儿，自解自慰，
我以后当他是哥哥也就是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现下爹爹也有了，妈妈也有了，还多了一个好哥哥，正该快活才是啊。傻丫头，你又伤什么心呢？
然而情网既现，柔丝越缠越紧。他在无量山高峰上苦候七日七夜，于那望穿秋水之际，已然情根深重，再也无法自拔了。只听得轰隆轰隆，奔腾澎湃的水声不断传来，穆婉清万念俱绝，忽蒙死志，顺步寻声走去，翻过一个山头，但见澜沧江浩浩汤汤的从山脚下涌过。他叹了一口长气，寻思，
唉，我只需永身一跳，就再也没有什么烦恼了。
沿着山坡走到江边，朝阳初升，照得碧玉般的江面上犹如镶了一层黄金一般。要是跳了下去，这般壮丽无比的景色，还有别的许许多多的好看东西，就都再也看不见。巧立江边，思涌如潮，忽然眼角瞥处，见数十丈外一块岩石之上坐的有人，只是这人始终一动不动，身上又穿着青袍，与青岩同色，是以穆婉清虽然在江边良久，一直没有发觉。穆婉清看了那人几眼，心道，
多半是个死尸。
穆婉清举手便即杀人，自然也不怕什么死人了。好奇心起，快步走过去查看。只见这青袍人是个老者，长须垂胸，根根漆黑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江心，一眨也不眨。穆婉清道，
哼，原来不是死尸。
但仔细再瞧几眼，只见这个人全身纹风不动，连眼珠子竟也绝不稍转，显然又不是活人啊。
便道：“原来是个死尸。”仔细又看了一会儿，见这死尸双眼湛湛有神，脸上又有血色，穆婉清伸出手去到他鼻子底下一探，只觉得那气息若有若无，再摸他脸颊却是忽冷忽热，索性到他胸口去摸的时候，只觉得他一颗心似停似跳，他不禁大奇，说道：“这人真怪，说他是死人吧，却像是活人，说他是活人吧，却又像是死人。”忽然有个声音说道：“
我是活人。”
穆婉清大吃一惊，急忙回过头来，却不见背后有人。江边竟是鹅卵大的乱石，放眼望去没处可以隐藏，而他明明一直瞧着那个怪人，声音入耳之时并未见到他动唇说话。他大叫起来：“是谁戏弄姑娘？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退后两步，背向大江，眼望三方，只听得一个声音说道：“
我确实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穆婉清这已经非同小可呀，眼前就只有这个怪人，然而清清楚楚地见到他嘴唇紧闭，绝不会是他在说话呀。穆婉清大声喝问：“谁在说话？”那声音道：“
你自己在说话呀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那跟我说话的人是谁？”那声音道：“
没有人跟你说话。”
穆婉清急速转身三次，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什么也看不到。这时穆婉清已经料定了是这青袍客在作怪，走近身去，大着胆子伸手按住那人的嘴唇，问道：“
是你跟我说话吗？”
那声音道：“
不是。”
穆婉清手掌中丝毫不觉颤动，又问：“
明明有人跟我说话，为什么说没有人？”
那声音说：“
我不是人，我也不是我，这世上没有我了。”
穆婉清陡然之间只觉得毛骨悚然，心道：“
难道真的有鬼？”问道：“你是鬼吗？”
那声音道：“
你自己说不想活了，你要去变鬼，又为什么这样怕鬼呀？”
穆婉清抢道：“谁说我怕鬼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。”
那声音道：“
你就怕一件事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哼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那声音道：“
你怕的，你就怕好好的一个丈夫忽然变成了亲哥哥。”
这句话如同当头一记闷棍，穆婉清双腿酸软，坐倒在地，呆了半晌，喃喃的道：“
你是鬼，你是鬼。”
那声音道：“
我有个法子，能叫段誉变成不是你的亲哥哥，又能成为你的好丈夫。”
穆婉清颤声道：“
你骗我。” 这是老天爷注定了的事，变不来的。那声音道：“
老天爷该死，是混蛋，咱不用理他。我有办法，能叫你哥哥变成你的丈夫。你要不要？”
穆婉清本来已经是心灰意懒，万念俱绝，这句话当真是天降伦音。虽是将信将疑，仍急忙说道：“
我要的，我要的。”
那声音便不再响。过了一会儿，穆婉清道：“
你是谁呀？让我见见你的相貌，成不成啊？”
那声音道：“
你已经瞧了我很久了，还看不够吗？”
自始至终，那声音总是平平板板，没什么高低起伏。穆婉清道：“
你就是这个你吗？”
那声音道：“
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。”
直到这最后一声长叹，才流露出了这个人心中充满着郁闷之情。穆婉清更无怀疑，知道声音便是眼前这青袍老者所发出来的，问道：“
你口唇不动，怎么会说话呀？”
那声音道：“
我是活死人，嘴唇动不来的，声音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。”
穆婉清年纪尚小，童心未脱，片刻之前还是满腹哀愁，这时候听这个人说他居然可以口唇不动而说话，不由得大感有趣，说道：“
用肚子也会说话，那可当真奇了。”
青袍客道：“
伸手摸摸我的肚皮就知道了。”
穆婉清伸手按在那人的肚子上，那青袍客道：“
我肚子在震动，你感觉到了吗？”
穆婉清掌心之中果然感觉到那人的肚子随着声音而波动起伏，笑道：“
哈哈，真是古怪。”
他不知道这青袍客所练的乃是一门腹语术，这世上玩傀儡戏的会者甚多，只是要说的像这青袍客一般的清楚明白，那就着实不易了，非有深湛内功者做不到。穆婉清绕着这个人的身子转了几个圈子，细细查看，又问：“
你嘴唇不会动，怎么吃饭呀？”